是啊，
那当然了，当然了，
天哪！你们每个人都要说啊！我说完了，你们每个一个人接着来啊！
不说
我们
打，
就说话说的对，
好吧，
错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就说我对就好了。
哦，对
嗯，
对。
对，OK，我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那个这篇讲到吧，我觉得蛮应该说这篇讲到很鼓励，也很震撼，就是。讲到出信，其实Vicky，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的，就是那时候也是出信。出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时候也是出信的时候来美国嘛，肯定是经历很多事情。而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神你这么爱我，要给我这么多苦难？我为什么要经历苦难？我根本不喜欢苦难。然后那时候也是前几天，以真其实也说过这样子的话，就是也是当时我母亲对我说的，她就拿了那句经文就说，因为苦难可以生忍耐呀、啊。那当时我就说，我干嘛要忍耐？我凭什么要忍？忍无可忍，就是经常那时候还是在中国文化中的那个忍，就是会把那个忍字跟中国文化中的忍相结合，就觉得凡事忍过去了就好了，忍过去我就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这么多年，我觉得说信主其实是一个 progressing，就是一个进程，就是每一次一点，每次一点。神实际上那时候我就很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你们也看到过，就是他们会说嘛，他说在沙滩上只有在苦难中的时候，沙滩上只有一个脚印，那就是只有一个脚印，是因为神背着我们一起走。我就那时候就很不理解这句话，也是，我就说明明是我在经历苦难，为什么你说神在跟我一起走？这是我当时的，就是出信的时候，也是的阶段的时候，对苦难的一个理解。那后面经历多了，我还是慢慢的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有一些理解了。可是今天的讲道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圣灵同在的大能。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就对于苦难的一个总结吧，就是那时候经常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跟牧师啊传道说，我说哎呀，真的很心头很烦呐、啊，很讨厌的、啊，很难受啊，就过不了了，就觉得那个。然后牧师就给我还是腓立比书的那一节，就是将一切的祷告，将一切的所求交给神，神必赐出人意料的平安，你就必须要感谢祷告。我说我在苦难中感谢，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苦难中要感谢，苦难中怎么感谢？然后我的病人基本上已经痛苦的要命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却要他去感谢，有时候我真的是不理解说怎么去感谢。然后后来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钥匙，is a key to open all the suffer。那实际上，当你用这个钥匙开启的时候，开启到的是一个门。这个门里头呢，有圣灵，他在，圣灵与你同在，与你共同的 support，就有点让我想到，忽然间想到，就是说，当我的病人他们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旁边做 support 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跟他讲说，We are here, don't worry。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牧师的那个形象就很，刚说的那个就是。圣灵会当个小板凳，他就坐在那里，就对我说：“Don't worry, we are here, because in the faith，带着信心，the final you will glory with the God，就是你与神会同在。就所有的带下来的，实际上是苦难带下的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安的是什么呢？那实际上就是回到第三点，与神同在的平安。这个时候你心里头会有平安。”有确信，有看不见的那个期望就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整个算是明白了苦难的意义。当我的表述只是我看见的那一点，也是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整个的这个 glory 吧。只有人慢慢的经历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会得到这个确据。这是我分享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在苦难中要感谢、要赞美？实际上就是带下了神的同在。那如果说当你带下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得到的是这份平安。That's it.
讲完了，
OK，
非常好啊！我觉得 我觉得换回姐妹讲的一个很重点的一件事情，苦难是带出了圣灵的陪伴、同在，以及我们经历神恩典的那个 experience，那个经验，那个很宝贵的经历的。因为，如果人不经历圣灵，不经历神的陪伴与同在，其实苦难是没有意义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苦难，你其实很多。关公的刮骨疗毒也是经历苦难，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关公很了不起，哇，他好能忍耐呀、啊，好了不起啊，也是忍耐啊，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是 meaningless，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我们属上帝的人所经历的苦难，最大的一份恩典，有圣灵的陪伴，有圣灵的，你竟然经历到圣灵了，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份恩典。没有圣灵，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圣灵，我们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圣灵，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变成意义都荡然无存了。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能够体会到圣灵的陪伴、圣灵的同在，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了。为你感恩，感谢主。今天换，
我再补充一
啊，
点，
说，嗯、啊，换回来补充。
所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就这个是我最大的，另外一个得着也是，就是，因为经常我会问到，也是小孩子啊，什么都会问到，说我们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工作？有时候很烦，说啊，上班上班，每天起床就上班，上班挣钱，然后钱有了，然后那你到底这一辈子你的生命是为什么？那其实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得着，就是也在第三点。牧师提到的，我们出生之后到我们死，就是出死入生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如果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为这件事情，实际上你也就不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苦难，为什么我们在世上会有这些经历，这个是一个终极，因为活着就是为了主耶稣，就是要有一个出死入生的整个过程。这是我们活人的目的，这是这个总结，这是第二点。
哇哦，哇哦，方舟啊，现在幻辉达到跟你同样的水平了，与方舟阿姨同频。
没有，跟我昨天讲的，
总是超过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我昨天讲的一样。我刚刚也是想分享，跟幻辉的差不多 echo，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说。当我们把生死都活明白的时候，那就是那一句经文，罗马书8章35节。当我们连生死都活明白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让我回想起我20年前瘫痪的时候。那一次，2004年，牧师对我问我的那一句话，他说：“你要不要学一个功课？”我说：“学什么功课？”那时候我在 depression，然后牧师说：“你要不要学一个交主权的功课？”那牧师就问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个好几次主日学牧师也都有提到过，我就不细讲。所以就说，牧师最后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死了，你在哪里？”我完全不需要任何思考。我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心里这么想。说我在耶稣那里啊，牧师说这就对了。后来讲完他就走了，他跟师母就走了，就离开我家。那一次以后，就让我彻底的，我的整个的思路是有一个翻转。那我就知道说，不管我今天是瘫痪，或者是我可以行走。我都是属基督的，所以今天的这篇信息，邢牧师每次我听2遍讲到我，其实讲到我是这个讲章，我是看了反复看了很多遍。那，我常常会在第二场听讲到，我又有其他的亮光。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今天听讲到的这个亮光，就是把生跟死活明白。那当然，有时候牧师的用词。我会不太习惯，但当然同工这么多年也习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我们不会讲这句话，说我把生跟死都活明白， 什么叫活明白？就是看懂了，从神的角度看懂，到底生跟死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是先死，然后再生。然后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一死两生，就是说我们会复活，会跟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遭遇怎样的苦难，就是刚刚焕辉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那我回想，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瘫痪，那个就是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仿佛忘记这件事情，有时候一回想起来，觉得那个经历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动不了，然后吃饭都要人喂。可是走过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知道，神透过牧师来告诉我说，你无论是生是死。你都是属于我，那你怕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讲完了。
我在，不用看，是看你，你比我好看。
花卉最漂亮。
我讲就是方大姨的那个 application，就是再衍生一点，extend 一下吧。就是在生活中啦，其实可能有些人就说，那方大姨的病，它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例子。那我们解决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很多人都会带来一些焦虑，但是他没有得病啊，他是。一些焦虑，那比方说像我们的工作呀，还有一些工作找不到啊，还有一些 payment 也配不上啊，然后学习孩子也不听话，就是突然间我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在 worry 中，然后我觉得说其实再回到今天的那个经文，你就会觉得还也是这个8章35节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金句。那以前就好像只是在头脑中读这件经文，说那什么事情都不能与神的隔绝，那神的爱你到底在哪里？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就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置而死地而后生"，当然衍生那是有中国意义上面的一句话，但是现在如果说把这句话用在今天的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觉得另一个解释就是说，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老我全部的杀死。就是那句话，就说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掉，那你就想着死就死吧。我觉得牧师这句话，这么多年对我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说，那就死吧，饿就饿吧，那就没工作就没工作了。你有时候我说那怎么办？那没工作怎么办呢？没工作就没工作。那你如果说了有了耶稣基督，你那没工作那还怕什么呢？那当时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没有吃？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对呀。那我还怕什么呢？有，就是这句话，因为如果在基督里头，他是有平安，你也带下了神的同在，那你还怕什么呢？你有了这两样，那就死就死，那就没饭吃就没饭吃，没工作就没工作，那又怕什么呢？所以当这么想的时候，这个 anxiety 是可以 release 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常可以做 application 的一个方法，就不一定非得是要说你要经历什么大苦大难。就是一般生活中的这些苦难时候，我们暂时问题可能不一定会解决，但是至少说我们在精神上、形而上，或者是价值观上面，可以把你的整一套给 release 掉。那当你 release 掉的时候，神的同在你会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key，you face another situation，就是其他的一个场景会不一样的。至少说这个 anxiety 你可以 release 掉了，这是。我觉得今天这个 application，我想强调一下：teach someone when you face the suffer, you can use this way to help to release your anxiety.
方
Doesn't
舟，
matter.
方舟翻译，方舟翻译。他刚才讲的是英文的，你不翻译吗？
刚刚也跟着他用英文在走，因为我就一直看着 Grace，我就觉得哇，但当 Grace 都听懂了。
I hope so. I hope she can
Of
understand.
course, Grace. 我会把奖章也发给 Grace。
Grace，你妈妈进步了呀，你
Grace
发现？
回了 yes。
哦，yes，她回了 yes 了。
I try to improve. Okay.
叶子啊，请问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焕辉姐妹吗？啊，叶子出来说话。
都是方大姨教导的好。
哎
我要
呀，
看 Grace。
我要看 Grace，这是要
Grace 人呢
Grace 在里边呢。
？Grace 你人呢？在哪里？他在潜伏。
那个Grace Z 就是 Grace 啊，
Grace，为什么想你了？
你要带着荣川和尚杰过来见我们 Grace 才行，知道不？
Grace，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家里的时候那个样子。
Yeah, just like the pastor summary, the final words. Put the faith to the God is a chance to God for the grac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of the God. So I think that's the touch of today. We can use these words when we have any situation in counting. Too much.
这个不是同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我也觉
Yeah.
得另外一个人，这是，
怎么今天又是英语又是中文的？平时不会讲话的呀？
我觉得这不是，这应该不是换回姐妹，是另外一个人呐、
对呀、
被圣灵充满了。
圣灵充满
阿门。
了。哎呀
Grace，这是你的妈妈？
，Grace is your mom? Let me know. Is really? Yeah.
你的妈是不是？
Grace? Tell us, is true? Is real mom? 真正是你的妈妈？焕辉呢？平常比较调皮捣蛋，你知道吧？说的话都是比较顽皮的话。今天吧，说起来就让我们感到很震撼。他后来最后说的一句话，都是方仲阿姨教的好。方仲，都是你的教导的好。
没有，因为我那个牧师教我的啊。
他那个牧师不是这个啊，是他那个牧师，
好的时空。
哎呦，Grace, you're so kind。
什么？他说什么？
你们看留言板呢，我不念。
眼睛看不到，你就说嘛。
我说了，等于在褒奖我自己。
哦，那你就说吧。哎呀。
我们叫焕辉，他不是都在那？他们都有拿手机嘛？
你要打开留言板看，你非要费这个时间让我们读，方总，你就读一读嘛。
不想。
那就算了，那不想就算。好，感谢主，我看看那个 Sarah 还在不在？Sarah，你在吗？走了。法国的里尔的 Sarah 走了。逃跑了，
不是，你可以问问李红啊。
小李红出来说话。小李红，今天你的德州是什么？
今天有一句话，很感动我，特别打动我。就是与神同荣的最高表达方式，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本质就是圣灵在掌权，圣灵在彰显他的大能。啊，这句话就好美啊！就是神他的恩典啊，他的主权啊，他所那个白白赐给我的那个救恩，就让我回顾整个一路信主的过程，神怎样的在每一个叹息的绝望的地方带领我，整个讲道就一直在帮助我回到神的面前。让我看到神他所赐的这个恩典，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圣灵的充满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好像圣灵充满是需要努力，是需要特别敬虔的人才有的，但今天借着您的这句话，就让我看见圣灵的充满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和神的主权，以及人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是在神的恩典中，人的回应并不是出于我的一个本性，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给我今天一个很大的医治，让我再回顾， 我认为的伤痛中来看见神的荣耀。伤痛，是彰显神的荣耀的，让我可以在伤痛中，离弃我的罪，离弃我的老我，面对我生命的真相，就是在这个绝望叹息中，主的同在，让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不堪，或者是我认为的委屈，或者是我的自怜，或者是我的对错交在神的手中，那一刻就是看到您的这一句话了，圣灵他就可以来掌权，让我将荣耀归给神，也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这句话太美了，让我今天从头到尾回顾了神的恩典，也，因为这样的回顾，就像您今天说的，有一份坦然和对未来的确据，这个确据是因为，神他已经做成的，那个圣灵是与我同在的，他用止不住的叹息，在我绝望的时候，引领我来到神的面前。谢谢您今天的讲道，好美，谢谢。
小李红，我要跟你强调一点啊，就是当你每次分享的时候，牧师，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我感到浑身，
神带领我。
是我就是牧师在平常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呢，那可能真的是我，但我在讲到分享的时候呢，那真的不是我，因为是圣灵在做工，圣灵在带领，包括我和你一同在，我跟你都是听者，我们是 listener。所以，我就盼望鼓励弟兄姐妹，就面对讲道的时候的那个牧师，真的不是牧师，那就是圣灵借着一个软弱的器皿，做他要做的工作，说他要说的话而已。我和你一样，都处在听的那个位置上。我今天我就在这里，我就问我儿子，问弟兄姐妹，我说。那一位正，因为我今天唱了一个回应诗歌嘛，我是谁掌管明天，我的对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讲，我说那一位正在唱诗歌的人和这一位现在正在唱回也一同唱回应诗歌的那个我，到底哪一个是我？谁是我？哪一个是真我？哪一个是平行宇宙当中的那一个我？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我可能还是我，还是刘庆军他口中说的，在技术层面当中早就清楚的那个我，但是唯独在讲到的那个牧师，他所讲的真的不是他所讲的，乃是圣灵借着他要他讲的话，所以我们在回应听讲到的时候，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呀，圣灵借着这位软弱的你，软弱的牧师，竟然讲出如此恩典的话来，那是圣灵自己要说的话，上帝自己在说话，而牧师是只不过是一个不配的、软弱的、谦卑的、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要强调，因为以后你们引用说上帝所说的话，神在这篇讲章对我说的话，那我得感到安心一点。否则，成了我说的话，我就感觉担当不起，你知道不？小李，担当不起我深知此时此刻的我，那不是我，是圣灵在自己在说话，只不过用了我这个器皿。坦率讲，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都感到浑身战战兢兢的，我感到敬畏力在我那个时候升到最高值，因为我知道那真的不是我。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语，不要说你，我边写都感到边战战兢兢。那真的不是我写出来的呀，所以我礼拜四我需要整整的一天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写，慢慢的去表达出来。等整篇讲章一气呵成写完之后，我再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呢？真的不是我。 远远超出我的智慧，超出我的能力，我深深的经历圣灵而已。我只不过为什么说牧师是一个所谓的先知呢？就是我提前知道了上帝要对我们一同要说的话而已，仅此而已。说完以后，我就发现写讲章 deliver 出去了，那个感受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不配的器皿，为神所用而已呀。所以我对在讲道中的我也心生敬畏，因为我能知道那不是我，那是圣灵在与这个人同在。他讲完以后，他也不是他了，他也就变成我现在的我了。我和你一样，一同去领受这种角色的转换，令人生畏，心生敬畏。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李洪哲，有点像我们养育儿女。我们生儿育女，养育儿女，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这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养育儿女，因为这个儿女真的不是我的，是上帝赐给我的耶和华的产业。所以，当我去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不过是说神的话语，活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我仍然还是那个软弱的、不配的。谦卑的那个器皿，你听懂这种感受吗？写讲章也是一样的，这篇讲章的内容也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也是耶和华的产业，这堂道也是上帝的产业，所以作为服侍的人，也是怀着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服侍的心，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的。呀，是他在做工，我是那个谦卑微不足道的器皿而已。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个道理，处理好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所活的就仅剩下敬畏。阿希，你懂这个道理了？你懂这道理，就是我们养育儿女、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怀着这个敬畏的心。哇哦，上帝把他的儿女、他的产业赐给我，我该如何面对他呢？首先是敬畏的心，我哪里敢随便的打骂掐，不敢的，因为这是神的产业，我哪里到我随处去论断他、批评他、审判他，不敢呐、啊，这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每说一对儿女每说一句话的时候，我都要看着上帝主啊，这可是你的产业哦，我不可以随便去说话。所以，Grace，你 understand 吗？就是妈妈在对你说话的时候，她也应当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你是耶和华的产业，
牧师
赐
他已经下线了，
下线了。
对，我刚刚也在找不到。
那我就在这里把阿希给掐死就好了。
对，我刚刚想找没找到，他下线。
以后你要跟他讲，要他主日学要全程参与，要不然就扣50块钱。好了，这个道理我觉得讲清楚，我也释然了。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态，面对管教儿女的时候的心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心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态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美的。谢谢你，小李红，你的分享也很美呀，你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让我们心生敬畏。当我们来服侍你的时候，我也怀着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感恩的心来服侍你，来爱你。呀，所以我爱你的心和爱方舟阿姨的心是一样的。你也是被宠，知道
明白，我到哪都很得宠，因为神很宠我。
阿门，
感谢神。
你心中的那个骄傲，我们都是被宠的那个孩子。所以感谢主，就凡事感恩，包括我们在苦难中，我前两天跟一个患忧郁症的一个姐妹，我在跟她分享，她正在吃药，我就告诉她吃药是可以缓解我们的病，不假，但是吃药也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病，这也是真的，唯独我们活在上帝面前那个信心会救我们的，这份信会帮我们。帮助我们出死入生，然后解脱我们的苦难。 这是信心赐给我们的恩典呀。那我告诉我也得过忧郁症，我在挪威的时候我也得过忧郁症。你想我这一生也活得不容易啊，也活得不简单，不容易活明白。我曾经试过有战争后遗症，打过仗下来以后，你不可以提我的战友，你不可以提那场战争，一提我就眼泪就下来了。我甚至来到挪威以后呢，我有车祸后遗症，我听到车的声音都浑身发抖，我怕车呀，所以那么多的后遗症在我的生命当中，然后来到挪威的时候，我甚至经历过一个就是前途无量，没有亮光那个无量的忧郁症，我不知道前路要怎么走。啊，就觉得这一生好像就毁了，这一生好像就完了的忧郁症。最后的神把我借的赐给我的信心走出这一段阴霾吧。呀，那天敏敏在吧？啊，敏敏在。那天敏敏去送外卖，送那个 Uber 外卖。我看着送外卖那个心情，我好疗愈呀。你知道吧，阿西，明明送外卖那个心态好，让我感到疗愈。为什么呢？他说我赚的是美金呢，而且很快就会完成一个小项目，是王健林口中那个小项目1亿，所以我们都开始取笑他。小项目完成没有？1亿。后来他干了5天回来告诉我们，他赚了270几啊，二百五吗？好吧，270多，赚了200多块钱。我说你分给那个儿子没有？他说我分了，分了几块钱，2.50块吗？分了60吗？这个是个狠角色，狠老板，因为他要分给儿子的时候，他要跟儿子算那个上网费60块钱，我想，哎呀，看来去打个工也是苦大仇深呢、
明明姊妹，我以后有机会来美国和你一起去送外卖。
我带你游遍达拉斯。
们俩说说话吧，要一起受受鼓励，好不好？
对，游遍达拉斯，然后了解美国人的各种生活状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可好玩。
好，我向神祷告，盼望有机会让你来当我的导游。
敏敏去送外卖的时候，那个心态让我很受感动，也很疗愈。就一个送个外卖，他都喜乐到那个地步，我心想，真是去哪里找这么乖的乖宝宝，真是。然后他认真算了一下，送一个外卖像他这么个送法，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了？啊？多少？倒贴不会吧？还能赚1500，好像你跟我讲。
没有，他是把赚的，然后减去他一个月的开支，发现倒贴。
真的吗？不会吧？真的倒贴吗？
叫贫下中农，在教育基地。
叶子来就给我当木工，来到地里干活，帮牧师建房子。好吧，然后一个是你5月份要来嘛，时云说可能也会跟着来，然后就帮我不但是盖树屋，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你知道吧？我需要给我们家狗狗盖一个房子，因为我们家的沃沃怀孕了，我们家的沃沃怀孕了，现在需要一个房子，呀，不是一个狗窝，是一个房子。叶子，听到吗？你别逃啊！
听到了，
我们家的沃沃怀孕了。等你来了，快
我
来！
管的人还要管狗。
那当然了，管了狗，你问一下换姐妹， 那个8章35节，方舟是怎么说的？还有什么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吗？然后第一个问的是换灰吗？换灰吧，
那是，
是换灰吗？换灰的吗？
对吗？
那全部在里边了，然后才是患难，患难是换灰的表弟，对吧？是不是换灰？所以你要快点过来，你要看见焕辉对他家2只狗的态度，你就了解我对沃沃那可是2级关怀，他那是1级关怀，那不同的。好，我们再回到讲章中吧。叶子，你有没有什么得着呀？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今天的信息有没有？
我就有一点，就是结合最近的一些学习吧，就是牧师讲到的与基督的同荣，一突然想到，一直在讨论未来决定现在，还是现在决定历史决定现在，还是未来决定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很反，现在反过来想，其实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生都是未来决定现在的所有的事情，所以科学上的现在决定未来，就历史决定不能决定现在。其实基督徒恰恰是反过来的，我们是未来决定现在，未来发生的事情决定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方式。就是你，我听到你讲，就未来想想那个同得那份荣耀的时候，那今天的就像今天的苦楚也好，焕辉姊妹分享的苦楚也好，有工作也好，没工作也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知道未来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突然就是这么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牧师讲的，就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未来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而不是像投资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所以就会犹豫不决。而当我们知道确定未来的时候，那做一些事情选择就变得很简单，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不会有那么多的犹豫，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为那件事情，耶稣再来要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这件事情是确定会发生的。我看过一个电影，就讲到一个人，他说，假如他是知道通过那个，当然他是从那个水晶球看到他未来是怎么死的，所以他就义无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会在这里死，他会在某一个那个时刻死。他死的那个时刻，比如说现在要过河，他要游到河的对岸去。但他的死不是在河里死的，所以说他不用害怕河里有鳄鱼什么，他知道他不会死在鳄鱼的嘴里。我只是举个例子了，我是说基督徒的一生，当我们确信知道未来的荣耀的时候，今天的暂时的这保罗说的。至亲至暂的苦楚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是，就看得比较容易明白那个保罗说的为什么他会看万事如粪土。以前其实比较难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也没到那个地步，就是知道那份荣耀是何等的一份荣耀。我觉得也是走在这个路上吧。那份到底荣耀是那一份怎样的荣耀？我觉得处在一个门徒那个阶段，还是处在就牧师讲的，还是不明白吗？总有一些还是不明白的地方。那份荣耀到底是怎样的一份荣耀？其实是理性上是知道的，但是从情感上，从那份把握上，我觉得还没有体会到那种，像焕辉讲的那个震撼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还生命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我就分享这些，牧师，就是，所以焕辉，你今天那个字用的，我听到那个"震撼"2个字，对我来讲是一个，所以我说你今天是你吗？我其实今天以为那个最后那个祷告的那姊妹是你知道吧？因为声音很跟声线有一点像，但是语速语调又很不一样。我想他怎么是讲话这样子讲？所以我说刚才牧师问我的时候，我原来是他，所以我诧异了一下。
很娟的是不是？
啊，对，他的声音有一点点像，但是他明显语速慢了很多。哎，我想换回真的这么安静吗？然后结果好像。我预知幻会后面会分享，是的啊，有一点点未来决定现在的感觉。
他问，因为我对苦难的这个，对苦难的这个主题，好像感觉，就因为是比较，就一直以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有苦难？因为毕竟也是因为我从事的工作中，很多人他们都是在痛苦中跟痛苦并存吧。那我就觉得说。很多人都会问我一样说，为什么神他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给我们苦难？然后我自己也在想，就一直在想，说我生命中似乎说跟这痛苦这个事情，就是讲太多，因为毕竟学医的人总是会面对这个，所以一直在想。然后那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些，就是不是圣经，就旁边说那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就是有一本书，好像就是大家知道心理学上面的，就是一个那个作者，他是二战期间，他是犹太人，然后他被关进去，然后他也在写这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上帝会，就好像是那个什么什么问上帝，我忘了那个名字，很久很久前，他也，我就觉得说从心理学上面，可能刚才你都不能把这个痛苦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解决，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心理学上去解决痛苦啊，还有你痛苦的时候。depression 的时候，又抑郁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对病人说呢？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就一直在思考了，但是也所以牧师也有很多经文，然后弟兄姐妹，包括我母亲最早的时候就用那个就生忍耐，老练生忍耐，我就说干嘛要忍，忍得痛得要命，赶快吃药。所以经常我就会说你痛吗？痛那就吃止痛药，哪就是有不同级别的止痛药我就给你开呀，就会用这种方法，但是。今天这个经文是算是一个回应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哦，突然间就像开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会用震撼那个，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也是就这么解释一下，用这个词，可能就也是就觉得说每个人每个基督徒他会从刚开始的时候，到他承受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然后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程，所以带着那个心态，你就带着一个。一个确据，带着一个，就是说像爱丽丝寻求梦境样子，就你这一生是在有神的保守，在做一个不同的经历。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看你平常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没什么。有了基督，就是还是8章35节，是什么呢？Nothing。有了基督，那就是 nothing。就是我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所以。尽量往这边活，我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我也做不到，就尽量往的那方面活，但是却给了一条出路，给了痛苦的人，还有给了这个 depression 的人一条出路。At least you can try，先把自己往死里整，整完了你就活了，就这个意思。
嗯，让我想起呢，就是，叶子讲的一个过去觉得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还有未来决定现在，那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其实叶子跟你讲的那个，就是未来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这个情景是非常生动的。那两个家族，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家族是仇家，百年的仇家。但是呢，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仇家当中有两个年轻人相爱了，相恋了。那在家族当中不可能的嘛，你怎么能跟仇人相恋，跟仇人相爱呢？于是乎，他们就在一个修士的见证下。他们私定终身，他们准备逃离他们所处的这个无趣的罪恶的城市和两个家族的矛盾之中，他的设定了一个这个修士就帮他们设定一个局，就是说，让那个让罗密欧假死，然后让那个呃不让让让呃朱丽叶假死。但是罗密欧他没办法面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啊。他突然间发现朱丽叶死了，那活的意义还有吗？因为他的未来呀，是没有盼望的，他的未来是他所爱的人死去，所以他也就死了，他也就真死了，不是假死了。等到这个朱丽叶复活，从这个假死当中吃的这个药。假死回来，发现他自己的恋人真死了，不是假死了，他也不活了。所以两个人都是因为面对的未来是没一个没有不确定的，没有盼望的，而结局是死亡的，他也选择死，双双去选择死亡。这个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就是你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你的未来如果是死亡。但是如果基督徒只晓得，哪怕今生就是死了，又如何？是患难吗？是死亡吗？是赤身露体吗？所以这两个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他们在经历的人生一个悲剧。 但是基督徒是不怕这个人生的悲剧的，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今生无论或生或死，都不能够决定我们的盼望，而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他所赐给我们的就是永生。那么今生死，那就死呗。有时候换回的跟我讲，哎呀，我这个苦难怎么办呢？我死了怎么办呢？我没饭吃怎么办呢？我说那就让死亡临到，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去死呢？上个礼拜我讲到我的晚年，很多人都很悲伤呀。我说我死，我到了晚年，我不想给我的孩子增添负担，还让他来照顾我呀。夏翔说以后牧师到老了，我们来照顾他，给他换尿片，给他照顾这个照顾。我说我才不去你家。然后挨打也说牧师来住我们家，石英也发出邀请吧。前两天那个阿石分到房子了，还没有发出邀请，我猜他有一天也会说牧师住我们家。我说我不去，我跟夏翔讲，我说我才不想住在你们家，满身的又是屎又是尿，然后你的女儿、你的丈夫经过我住的那个房间的时候。露出一脸的嫌弃的表情，悄悄告诉你说：“妈妈，你怎么把一个这么个大麻烦 bring 到 my house, my family？” 我说我不用听得见，我心里边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声音。我说我要想方设法在我晚年的时候寻找自己的尼泊山去，我要学摩西去，我要到山上山边上，我哪怕衣食不挂。我在树上找我那棵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维系我的生命。我临死前还要向神去祷告，发出敬拜。我不想去麻烦其他的人。我不是拒绝恩典，我的意思说，求神赐给我这一生当中的尼泊山。我跟方志华也讲过，我说你我都年纪渐长，渐渐老去衰老。我说有一天。可能你软弱，你衰老到一个地步，甚至你再也没有机会来到教会，来到 Blue Ridge 这里来服侍神。你可能要在病床上，任由你的儿女去摆布，把你放到哪里个老人院、哪个家里边，你打个电话的能力也没有了。你要透过你的哪个孩子，能不能帮我给牧师师母打个电话？他们可能会说别打了，就跟我们讲话就好了。有一天我们可能关系也会渐行渐远，你甚至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总会面对这个自己的尼泊山。呀，焕辉也会说，焕辉也会到老的时候，到牧师老的时候也会嫌弃我嘛，对不对？也会说牧师你老了，你还来麻烦我干啥？还是去你的尼泊山吧。人生总要面对这一天的，对吧？那我也说过，我说100岁那天我还要在教会讲道，然后方丈一说我要帮你翻译，我说那你得活到98岁，你活不到98岁，你还不能来帮牧师翻译，你可能会说我翻译不了，还有焕辉姐妹，焕辉那时候会帮牧师翻译吗？我100岁的时候你83岁。你83岁还有翻译的能力吗？你可能会说，你叫 Grace，叫敏敏吧，起码是敏敏，敏敏，你是被牧师领养了吗？不是，对不对？快把英文学好，要不然不能翻译了。那人生许许多多的假设，叶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今生中的未来，也不能成为我们此时此刻的决定，也决定不了的。决定我们的是永生，在今生当中，可能我们会活得很不堪，可能到老的时候，尿片没有人帮我们换，可能真的，甚至屎尿都满了自己的一身。欢辉，你会面对这种情况，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很不堪的，
对啊。
又如何呢？欢辉现在常常经历一些一身屎臭味的病人走到你的诊室里边，阿门。对不对？你的心情怎么面对这样的人？
我很 sad，我觉得很 sad。我觉得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人活着
其实哪怕满身屎尿味儿，也是有可能有充满神的荣耀的。换回我要讲的是这个重点不重要的。
我讲，其实牧师，你上一次讲到的问题让我蛮触动的，就是说你说满身屎尿又怎么样呢？因为那时候就是病人嘛，病人他来，他毕竟他就是有老了，就是有 incontinence，然后有 dementia 这些问题，然后他就来，然后特别还有一个病人，他是在美国，因为美国他的福利很好，然后他是 homeless，然后他
无
是。
家可归的，不要讲英文，有些听不懂的。
他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呢，他因为他得了癌症，那就必须要到我们这里来治疗。然后，当我们给他治疗之后，就发现说我们连药都没有办法，他都没有办法去拿，就是药都是免费的给他。那这么上万块钱都免费给他拿，那这在中国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那个，但是我们这边就是给他拿。但是问题是，他没有，他是住在收容所，那收容所的话就有一定的规矩，他又守不住这些规矩。所以他就没办法地方住，所以他就拿不到那个药。那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当天晚上可能他都没有睡觉好。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问他一个问题，他答不上，他就很困。然后可能他能那天那几天他能够睡觉的觉，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诊所的房间，就医院的房间的那个病床上面就睡了那5分钟，因为我 order 一个 EKG 给他做了一个心脏检查，然后。他可能他就在那睡着了，然后我回来我就问牧师，我就觉得说，我说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觉得他有他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吗？他也没有工作，连吃饱温饱也解决不了，然后就是全身上下都就是也尿失禁，然后人老了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忽然间觉得说活着没有意义。然后也是牧师的那个分享，他说那又怎么样呢？我老的时候，那如果说我真的尿，那我就让他尿。我说那没有尊严呐、啊，我们说要保证人的尊严，那就没有尊严呐、啊。我就说他给我噔了一声，又是一个提醒吧，就那又怎么样呢？那就尿呗，那就臭呗。就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在牧师的生命中，他给我的这个亮光跟这个。思想就是对于生命的这个思想是很多亮光的。我忽然间觉得说，对呀、啊，那如果是有了神的话，那臭就臭，老就老了，it's fine。为什么你要执着？你执着这世界上世间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们的终极并不是在这里。就那时候我就会，就那时候跟他谈论这个生命的问题，就突然间有这个亮光在。
阿妹，
对，因为我在平常中见识真的很多，他们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说你活到这样子，讲当这句话不应该讲，说那我不如死掉算。如果我活到这，我还不如死掉算。我会这么想，但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是不应该这么想。
因为我们的意义不在今生中所经历的一切，哪怕是荣华富贵，哪怕是穷困潦倒，都不能够决定。我生命的意义，我生命的意义不在今生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乃在永生，在基督里。所以，哪怕我，其实人这一生，你看看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对话，就表明我们的人生意义不在未来，在永远，在基督里。未来决定不了我们现在的意义。呀，我们可能都期待着儿女成群，临死前的时候有这个穿得好、吃得好，死的时候也穿好一个什么衣服，临终关怀的走去。Sister Teresa 记得吧？他在印度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临死前有一份尊严。但是我真是往深想一步，那没有 Sister Teresa 照顾的那些人。就没有永生的意义和尊严吗？阿希，懂我的意思吧？其实更加往前想想，我觉得 Sister Teresa 所给的不是人真正的尊严，你懂我意思吧？
学完辩
啊，
论了，
那多少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与没有那个中文叫怎么翻译？Sister Teresa，德兰修女，德兰修女，那得不到德兰修女照顾的人就没有尊严了，没有意义了吗？No， 我说人这一生是可以没有德兰修女的照顾的，仍然有尊严。我的尊严在基督里，我的尊严在永恒中，我的尊严在永远的岁月当中，与神同行，永远在一起的，这是我要的尊严。我可能这一生得不到儿女的照顾，得不到朋友的照顾，很多朋友很多现在就开始跟我讲，很想照顾牧师，那是因为今天牧师还有能力给你讲道，还有能力在给你排忧解难，但是有一天牧师可能会浑身充满着死臭味，讲话的能力也没有了，也没有能力替你排忧解难，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时候我是一个完全丧失能力的人。也是完全怎么样丧失价值的人，你还爱我吗？还有谁会爱一个如此这般破败不堪的老人家、老头子，完全没有价值，每天说话就傻乎乎的老人痴呆在那里，你还爱我吗？你还能爱我多久呢？这久病床前是无孝子的。你说我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你能相信你的未来吗？我跟你讲，真别拿人性来试探自己，人性试探不起的。有一天你可能会把我一脚踹出门，我都不怪你，因为人性使然。你也没有那个爱，我也没有那个爱，我们的爱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牧师退休以后，请你们把我忘记，记住基督就好，因为记住我是没有意义的，你报答我也是没有价值的。你抱在基督身上，基督让你所爱的那个人，那个瞬间就是你珍惜的时刻。谁也别把谁当做一个终极关怀，我们谁都靠不住的。阿姨听得懂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每个人所活的如果有如此这般的坦荡，你反倒轻松了。谁也别说。哎呀，你都不能够永远爱我，你就不在永远中，除了基督以外，你干嘛拿你的永远来说事儿呢？好像又很悲哀，会不会？但是是真实的，最真实的表达就是这个：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尽我们所能的彼此相爱。但是千万记住，哪怕我们不能彼此相爱了，也请你去爱基督，因为那永生的益处。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不要对人有任何过多的 promise，答应、应许，没有价值的，meaningless、valueless，很悲哀，但是很真实。叶子同意吗？你5月份哪怕不来，牧师也爱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同意，不来得吊到房顶上打，你说的。
安徽说他要帮忙打，他要帮忙调，就是人与人之间，你看清楚、看透的，谁也不要去给谁过多的 promise，谁也不要去相信人给你的任何的应许都没有意义的。我们唯独在基督里相遇、相见、相守、相望、相爱，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那么一丁一点的东西
哎，
了。
我今天正好，牧师，你接着你这句话讲，我今天正好讲到两个故事，一个就是那个希罗底的女儿跳完舞，然后希律说你要啥，我这个国家的一半也给你，就是他以为他能给得起，然后结果他女儿说我要约翰的头，一下子他就很为难，然后但他又没办法，然后就想还是把约翰给斩了。第二件就是那个巴迪买，就是给耶稣。那个叫耶稣说可怜我吧，耶稣停下来问了一样的话，我觉得耶稣问了一个非常，也是类似的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哇，这个话问出去是非常不确定的，谁敢这样子？比如牧师，我问你，你可能我叶子你要什么，说什么我都给你。这个话一讲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我说我的未来就确，为什么想起这个问题呢？就是耶稣在这里，耶稣给我们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敢这样问我的时候，他是能够给出你所有想要的，就说他能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够为我们做到，就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他一定能做到。他敢这样问的时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个确定性，就你今天讲的这个荣耀。 这个我虽然我现在不能完全的明白那个荣耀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想那个就是给我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信心。就像你想，我也经历的，就像那个范辉这两天讲的，牧师你讲教育你的两个娃，当然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例外，对吧？我的 Grace 已经20多了，我们半路出家也没人跟我们讲，所以你就可幸运了，对不对？这么小就有人跟你讲这些育儿原则、父母原则。我们都是摸爬滚打，到现在一身是伤痛，那我们怎么办？但是在耶稣这里却是确定的，那个神的那个旨意不会因为他是婴儿也好，20岁也好，甚至40岁也好，会被阻拦，实现不了。只要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在那里的话，神一定会成就神在每一个他所造的。牧师讲的那个，就是上帝他给他身上那份荣耀，一定会实现的。但是就是我们要持定对神的那份应许的那个信心。就正好牧师说起这个，就这两个故事，我想神给我们的应许。
好，感谢主。你看，小草莓出来了，阿西过来看，小草莓出来了，越长越好，这孩子越长越漂亮。过来看，阿西，你看得到吗？离近点看呢，我这么近都看不清楚，你能看得到？你什么眼睛你？哎呦呦，
我
八十
最近老是，时不时的看着他，我就挑刺儿。我说他好像眼睛长得不是很对称，然后那个头吧，后脑勺又不够圆，然后肚子呢胖胖的，脸胖胖的，但是四肢又特别的瘦小。然后每次说这些的时候呢，那个 Aaron 就跟我说：“不要这么说呀，说了他之后长大会听懂的。”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女孩，你要这样感恩就对了。然后我今天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其实只要我愿意挑，其实我可以挑很多很多的刺，但是因为这是神所赐的，我只要感恩就好了。还有一个点吧，就是牧师，你今天提到那个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我原来对这句话不是有特别深层次的理解吧？我觉得就是说神托付给我们照顾孩子，我就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说，那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这里面就很多可以去理解的东西了。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要不要打小孩啊？那我就会很慎重，因为虽然我们是可以用棍棒来教育孩子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或者是我们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啊？然后他能够了解通过这个被打这个事情了解多少道理啊？这些都是我可以去多思考很多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我只是把他当做是我把他好好带大，因为是神赐给我的，那我就不会想太多。但是我如果敬畏耶和华，知道这是神赐的产业。那我就会神多想很多层，对我，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得着吧，
补充一下，当你要打孩子的时候，除非是上帝的旨意，否则你不可以动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产业，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记得住吗？是
记
耶
得
和
住。
他赐下的产，不属于你哦，你与他的关系当中没有一个从属关系，你只是管理。管家，而且你是个怀着敬畏的心去对待这个产业，你的跟他关系，你千万不要以为儿女是属于你的。当父母把儿女当做是自己的从属物的时候，这个儿女就可怜了，父母也可怜了。最悲哀的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一旦父母觉得他是属于我的，悲剧就来了。当你认识到他不属于我，他属耶和华呀。我只是一个仆人，我只是个管家，我只是受命于上帝来完成上帝赐给他恩典的那个管理者而已。你懂我意思吗？你说去，你都要很谨小慎微的，你要讲怎样的恩典的话，你要对得起赐恩典的神呐、啊，对不对？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是养育儿女的第一律，第一例，阿西是什么？ 敬畏力、敬畏律，谁把门关打开？那狗要进来吗？
狗开的，你们家狗狗开的，哇塞！
我是被放了吗？
我是不是
绑的，绑的。我跟你讲，可以，这个娃越长越好看，越长越漂亮，她的眼睛特别漂亮，鼻子也可爱呀。我觉得这孩子长得很美，长大以后不得了。你怎么生第二胎啊？
我要先让 Aaron 觉得安全才行啊，因为上次我发了火，他也很受伤，然后他说如果要是就是再生小孩，我又很容易轻易发火的话，对孩子成长也不好嘛。他希望我能够在组里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然后我们再考虑。
我提一点，你跟 Aaron 讲，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以后永远不发火，但是在儿女的过程当中，你发火这个毛病，发火这个罪孽，一定会被神医治和清理掉的，让他也凭着这个信心，你和他一起信心的对付你自己生命当中发火这个毛病，这个罪孽。牧师也是脾气很大，很愿意发火的一个人。但是养儿育女这30多年，我觉得上帝把我的脾气已经医治到目前来讲是个最低限度的，调皮，是按照我的老我都是比较合理。现在我也很少去打骂掐他呀，对不对？对他，对不对啊？所以生命会改变的。所以快点生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你收你现在奶水够不够啊？喂孩子够不够？
Go，Go，Go，
就放心了，他养奶水够还是很大关系的。妈妈要把自己心情、身体给养育好，孩子才蒙福，才有。没有奶水，孩子很可怜的，知道不？一定要给他吃够奶。
我前段时间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奶水就下降了很多。我那时候心情不好，就是。我觉得他每天吃我的奶长大，但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然后他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我觉得我心里面是有人性的黑暗面，有一点妒忌他，然后有点忧郁，觉得就像刚才牧师你提到说，人有一天会面向死亡嘛，会面向自己的尼泊山。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感慨，就是觉得那些。他现在长得好像看起来挺慢的，但是时间很快，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再回首，他20多岁离开家，我再回首，好像我现在养育他的时间，他吃我奶的时间，就像昨天一样，所以我心里是很多很多的，挣扎的。然后，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可以提醒我吧，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跟孩子身上，就是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他是神的产业，我就服侍他，他就会越来越的兴旺，然后我就会越来越衰微。我就带着这样的服侍的心去养育他。
了不起的妈妈，你现在就能领悟到这个道理，是上帝恩待你，恩待你的女儿，恩待你们一家。没有这个爱，养不好孩子的。做父母的是那种甘心乐意的舍弃，甘心乐意的付出，看着孩子成长，看着自己的衰老，而为了孩子而满足，这是很健康的，这是在基督里蒙神悦纳的想法。我恭喜你，你有这个想法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你感恩，这样牧师再说你一句是乖宝宝了。下个礼拜去到的时候，我们牧师也不打你了，好不好？免打一次。
我就盼着牧师来打我，很久没打了。
我什么时候打过呀？拜托，真是，好像我以前常常打你似的，真是说要打你打换回，你们两个都是要挨打的孩子，什么时候换回真打过？ 我拿那个小藤棍呢，然后让他站在桌子上，把小腿给掀开，嘣嘣打。然后方舟阿姨就不干了，牧师不可以打的，帮着换火，我说不行，这孩子太调皮了，要打他一打，跟大长今一样就跳跳，但可以，我没打过你啊，对不
所
对？
以要这次要来打一打呀，
看到没有？
他不行。
牧师，我那个给你推荐一个方法，是我妈妈怎么打我的方法。
怎么打的？
去拔一颗那个荨麻，然后让它小腿露出来，上面轻轻抹过去就可以了，不用打。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更狠的这个，
荨麻就是那个很扎人的那个植物，然后说裤子脱了，我们小时候就这么被对付大的。很简单啊，裤子脱了，妈妈给你掸掸灰，蚊子给你赶一赶，然后一下子就满腿都是包，
哎呦呦呦呦
而且
呦呦！
这过2小时就消了，对不对？也不用药，一会儿就好了，又不伤皮，也不伤肉，也不伤筋，也不就是侮辱性极强。
我跟你讲，叶子，这个他都不怕，他怕什么呢？就是地里边那个毛毛虫啊，浑浊的毛的，把它抓一条过来，往他的小腿上一放，好了，老实了这会儿，是不是阿西啊？他怕的是那个，所以儿女成长，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做父母的学习努力的让自己生命也成长，那就是恩典了。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做父母的不愿意成长，然后命令儿女成长，不成长他还要打，这是秦始皇式的暴君式的父母，那是可怕的，知道不？所以可意你没有成为这样的父母，我为你感恩，愿意为儿女摆上付出，他的兴旺，你的衰落，你的衰弱。而满足感恩，那就正健康的心态了。好，感谢主，这个题目讲到这里吧，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一次机会，再分享一下其他的时间、其他的事情。请问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庆军在不在？啊，庆军在。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敏敏是做了笔记的，有没有？没有吗？你不想分享一下1个亿？没有啊。小李红，你知道吧？你来的时候，明明已经变成亿万富翁了，他是要完成王健林的1个亿的小项目，
好
知
啊，
道不？
我喜欢和土豪做朋友。
明明现在变成小土豪了，他跟我说：“哎呀，真好啊，在美国真好啊。”我说：“怎么好了？”他说可以赚美金的，而且1个亿很快就实现了。王健林说1个亿小项目，对吧？讲出
小
来，
目标，
对，小目标，讲出来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是咬牙切齿的，好像面对的，
的天，你这是在夸他吗？
是不是夸张？明明我是不是在夸你啊？这是夸，咬牙切齿，1个亿。赚美金啊，1个亿！王健林小目标，天哪，真是。赚完他打完5天工以后，就跟我讲说：“哎呀，成本都不够啊！他5天赚250，是吧？那
270，
275哈，他把那25给了儿子了，自己说为
非要凑成250，
对呀，他其他
你
的想，
太坏了！
我只要250。他把另外的25，小250给了儿子，所以他跟儿子都是跟250有关系。那个另外一个是250的这个倍数嘛，对吧？反正都跟250有关系。那1个月能赚4个250，4个250是多少钱？明明啊，四个二百五啊，
小小的一个，
小小的1个亿了，已经到感谢主呀。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想分享一下跟讲道讲章生命有关的？合照，抓你出来，看见你了。志宏，我看我眼睛没戴眼，合照你分享吧。
是我刚准备出门，然后那个 就是今天讲到，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也看讲章嘛，我就看到一个长子的，就是我感觉就是让我更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更加明白，就是主耶稣其实一直是贯穿，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的嘛，因为你看那个，以色列那个12个儿子。他们有个长子，长子就是他们的一个榜样吧，我觉得是一个神所立的，所以当时立了一个榜样，就是每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片段，就是成为耶稣的一个预表吧。所以就是耶稣一直在新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其实就在这个在就在我们中间吧。就是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生命的，我觉得我拿我的生命的确没有死透。我前面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些就是温柔了，对妻子啊，对小孩儿，感觉就是今天还是没有忍住发脾气了。然后就早上出门的时候，然后小果对妹妹就是很凶，那种凶的样式。然后我最近有可能有些压力，然后睡眠啊不是很好，然后有一些压力就这个恼我就冒出来，就今天早上就出门的时候迟到了，我就脾气又上来了，上头了，哎，这个恼我死透，这个也只是说自己现在就是牧师就是经常说的。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这种。
掉线了，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来没有什么人想分享了，对吧？大家也都有些很晚了。那，方舟阿姨就。做个结束祷告吧，快点过来吧。
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主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罗马书8章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主啊，就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对死和生能够有一个深刻的明白。谢谢主耶稣，你设下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中间做我们的长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活的目的就是要来效法你。主啊，求你引导我们的生命，也谢谢圣灵，你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一同叹息，你为我们代求。谢谢主，求你也祝福 IOU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不同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紧紧地依靠你，让我们的生命唯独基督，in Christ alone。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都。